好，弟兄姊妹平安。刚刚在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有没有？非常感动啊！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我当时就在想啊，我想到是什么不改变呢？就是耶稣在过去拯救世人，在今天拯救世人，在将来还要再拯救世人。我想到就这一点，所以盼望啊，我们这些过去被拯救的人啊，在今天在将来啊，我们都能够像那个明光照耀一样啊，把世人引导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继续这个我们腓立比书这个系列啊，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呢，是这个保罗非常喜爱的一个教会。这本书呢，就是保罗写给他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本书信。所以我们来看这个2章12节。2章12节这边一开始讲到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这样看来，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是所以的那个意思啊。所以啊，保罗这边讲到说，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就要预备好。下面呢，就是一个结论了啊。他前面讲到一些事情以后呢，他现在开始要讲到下面的结论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啊。所以在我们今天要进到开始要思想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上文是什么啊？我们常常要读圣经，要读上下文嘛。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之前就是上一周黄老弟兄跟我们讲到的时候，跟我们分享的那一首赞美诗，还记得吗？那一首赞美诗哈，耶稣本有神的形象的那一首赞美诗哈。这首赞美诗呢，是在这整个基督论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哈。它描述了那位神，那位耶稣，他本来是在至高之上的，在那个样子的一个位阶上面呢，他降卑来到这世界上面，成为怎么样人的模样，而且是一个仆人的样子，是一个 slave， 是一个奴隶，来到这世界上面，然后通过最谷底的那个十字架呢，最后怎么样，经过十字架以后，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他就这样升为至高，升到至高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宇宙的中心。所有宇宙这个 universe 的中心啊，焦点是谁呢？就是主耶稣。这将来世代在将来天堂里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万国，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要围绕在这位主耶稣身上的啊，所以他将会成为所有的焦点。好，这就是上一周的这个赞美诗嘛，赞美诗。整个第二章腓立比书，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在第二章，它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那是因为保罗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要谦卑，还记得吗？前两三周的时候讲的。他鼓励教会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要顾念别人的事情等等，然后呢，保罗就提到了上一周的那个赞美诗嘛，赞美诗，这就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曾经在世界上面活出了那个人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别人啊，他就是神自己。他降卑来到这世界上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榜样。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开始呢，保罗呢就要给予教会给予教会一个进一步的提醒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面他的一个目标，在这世界上面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明光照耀明光照耀，就是这一段经文从十二节开始的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保罗说他对腓立比教会非常安慰啊。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腓立比教会是众教会里面最让保罗心里面安慰的哈，因为保罗看他们非常的追求哈。保罗说他不管在他们那里还是不在他们那里，他们都一样的，都是这么样的顺服神哈。所以保罗心里面非常欣慰，他就鼓励他们哈。那既然如此，你们那么样顺服呢，那么你们腓立比教会就继续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都了解嘛，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孩子还小的时候只能吃奶，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给孩子干粮。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大概几岁以后才开始，半岁还一岁以后才开始吃干粮。小时候吃干粮的话就噎到了，会哽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好，但是保罗看腓立比教会呢，虽然还很年轻的一个教会，但是看他已经是非常顺服了，非常顺服神，所以他觉得腓立比教会已经开始长大了，可以吃点干粮了。所以呢，保罗就在这边劝勉他们，既然如此，既然如此，你们就要继续的更好成长，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来看什么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想一下，因为这个和我们所其他圣经其他经文读到的呢，好像有点觉得怪怪的，如果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要努力去做好，做一个基督徒要做得很好以后呢，然后有一天呢，或者我们有可能会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读经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任何我们对经文的解释，它不能违反圣经的总原则。圣经的总原则从来都不是这样子，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了，就可以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得救是怎么得救的？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有没有？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怎么样？是信心。所以在这个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在第十六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那个时候呢，新教，新教就是我们嘛，基督教呢就开始高举这五个唯独，五个唯独，其中的两个唯独是什么？其中两个唯独，唯一的唯，独一的独，唯独，其中两个唯独就是讲到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因为我们得救呢，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是因为恩典和信心。所以我们得救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恩典和信心呢，就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所谓一体的两面。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一个人得救啊，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么样一个白白恩典，为我们留下了保险以后，我们才能够得救的。所以神没有赐下别的方法可以让人得救的，所以是一个唯独恩典，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那么同样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一个人得救唯一的一条途径是什么？唯一一个途径就要去回应神的这个恩典。要怎么样回应呢？就是要相信，就是要相信这恩典呢是一个白白的礼物，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人只要怎么样接受了这个礼物呢，这个礼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了，就是这么简单。用一个简单的信心回应，不是靠我们做什么。所以人不能付上任何代价，你不能捐钱，不能修桥铺路，做善事来去换取这个救恩的。所以就是使用了这么样一个单纯的信心回应了神的这个恩典，这个代价是神所付的，人是付不起那个代价的。 人只有诚心的相信，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好，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得救了，每一个人相信主以后都得救了，那这是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继续过着我们信主以前那个时候的生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意思，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你又看了英文的话就是 fear， 恐惧就是 fear， 战惊就是 trembling， 在那战斗。所以这个 fear 是什么？这恐惧啊，用中文来翻，它这边翻成恐惧，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敬畏，对不对？ We fear God 嘛，要敬畏神，那个敬畏。所以敬畏神，要敬畏神的那个态度，活在神的面前，然后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会因为得到一个白白的救恩，这是一个礼物嘛，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然后呢我们就轻看了这神的救恩，会不会这样子呢？一个真心相信主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子的，因为真正相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虽然这对于我们来讲是白白的救恩，但是这是神怎么样付上了一个重重的代价。白白的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救恩，这白白救恩乃是神付上了一个重重的代价，我们今天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得到了这个赦免。所以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怎么能够说继续的这任意妄为，继续犯罪呢？当然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爱这位主的呢？因为这位主是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这么样爱我们，我们今天接受他救恩的人无非就是怎么样，要回应他的爱嘛。那么如果我们还继续活在罪里面的话，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这位神的爱呢？所以敬畏神，敬畏神它并不是出于害怕，不是出于惧怕。虽然英文呢叫做 fear God， fear God 虽然是讲到好像是害怕神，他那个意思不是真正的那个害怕，因为那害怕的意思呢是说我跟你保持距离，我怕你嘛，我怕你，我最好就不要见到你一面，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 fear God 它并不是说我们要害怕神，躲得越远越好，保持距离。敬畏神 fear God 呢，一切都是为了要回应神，所以我们过一个生活呢是一个怎么样在乎神的一种生活。我们害怕，我们真的害怕，害怕什么？害怕神伤心，害怕得罪了神，害怕神的旨意没有成就等等的。就像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在爱一个人，我们也会害怕的。我们害怕什么？害怕去伤害这个对方的心。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会忍心说让神伤害呢？所以保罗这边讲的说，我们是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功夫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说那一天决志相信主了以后就当了，就结束了，乃是要怎么样做一辈子，不断的下功夫的。这就像说我们和就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是一样，那个是一生之久，一辈子都要彼此相爱的，然后呢要彼此怎么样在乎对方，彼此非常的害怕，害怕伤了对方的心，这就更不用说发生外遇了，对不对？发生外遇的话，那就是让对方的心呢完全怎么样 broken 了，完全的这个像个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你爱自己的妻子或爱自己的丈夫，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想到说让自己的另外一半受到如此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停下来不敢做这种事情。这就是一种敬畏，这种害怕的那种意思，那味道在里面。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与神是彼此相爱的，这个相爱关系呢是一辈子的，不是一天两天，是要持续下去，是要不断的跟神去经营那个关系的。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一天两天的过生活，我们是一辈子的。那么这样的关系是怎么样经营下去的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需要经营的，怎么经营呢？就是保罗这边也讲到的，就是要不断的顺服神，不断顺服，继续顺服，不断的顺服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英文这边讲到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要去 work out 你的 salvation， 做成得救的功夫。那这中间呢，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讲到的，就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顺服神。所以顺服神也不容易，不是容易的，它是需要怎么样？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主呢受了一点点的苦啊，说我们可能觉得怎么样，自己牺牲很大哈。我们为主牺牲很大，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忘记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无意的忘记一件事情，其实神的牺牲才是更大的。神是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留下了宝血，救赎了你，救赎我，他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这个牺牲才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为主的那个牺牲呢，基本上是很少的一点的。好，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呢，愿意顺服神，这样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意思，做成得救的功夫，为主受苦，继续顺服神，顺服神。这里面呢还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主，然后为他受苦的时候呢，里面有个驱动我们的，就是所谓的意志，有个 will， 有个意志，这个意志，保持着我们愿意怎么样持续的做下去，甚至要持续一个整个人生，这个意志是从哪边来的？这意志从哪边来的呢？这就是这一节要告诉我们的，第十三节，要告诉我们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呢在你们心里面运行，我也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志的问题。我们所以能够不断的成圣，不断的这样追求，神不断的做成那种得救的功夫呢，里面是有个能力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呢是来自于神的灵，神的圣灵呢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使我们怎么样可以立志，可以行事，最终呢能够去成就神的美意。这个是说到一个什么光景呢？这是说到一个自由意志的恢复，一个自由意志的恢复，立志行事嘛，你看立志，那个立志就 will， 那个 will 是讲到自由意志的问题了。人类是怎么样得到这个自由意志的，然后又怎么样失去了那个自由意志，然后最后又怎么样得回来的呢？这里面是有个故事的。当神呢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神就赐给他们一个完全的那个自由意志。那个时候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他可以选择顺服神的旨意，没有什么拦阻，他就可以神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这是他的自由。这在最初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后来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呢，一旦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上果子呢，这个罪呢就开始进入到他们心里面，他们就完全的，他们就失去了什么，他们就失去了那种完全的那种自由意志了。那一刹那呢，他们就不再能够选择神，一犯罪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他们不再能够选择神，他们就只能选择怎么样，背离神，他们就失去了那个完全的那种自由意志，他就被怎么样，被罪给捆绑了。所以马丁路德他是这样讲的，他写过一本书，他讲做意志的捆绑，意志的捆绑，当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以后，一代一代的呢，我们意志就不再自由了，意志是被罪所捆绑起来了。所以人类呢因为这罪呢就失去了那种可以顺服神的那种自由意志，已经没有了。所以在人堕落以后呢， 人就只能维持一种比较低层次的那种自由意志。什么叫低层次的自由意志呢？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决定他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穿的花花绿绿的，每种颜色都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有那个自由意志，能够选择我们要穿什么样衣服，我们可以选择要买什么样车子，或者买什么房子，大的房子小房子，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还拥有这个程度的那种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更高程度的更高的一种层次的那种能够顺服神的那个自由意志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个自由意志已经是被捆绑住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要神，这是我们的生下来的一种本性了，我们不要神。所以有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方，像什么呢？很像说一个弹珠，你们知道弹珠吗？圆圆的弹珠放在桌面上面滚来滚去，他非常自由，他想要去哪里都可以，他甚至可以选择说他不要掉下去，他如果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掉下去，他就不会掉下去。那个就是亚当夏娃最起初的一个阶段，但是很不幸的呢，他最后选择掉下去，亚当夏娃就选择去吃那个果子，所以呢结果那弹珠就掉下去。一旦那个珠子从桌子上桌面上面掉下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他就掉到地上去了。他在地上可以滚来滚去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再也没有那个能力，能够靠着自己怎么样回到桌面上面来，他没有回不来了，他没有那个能力了。为什么？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个重力把他给绑住了，让他回不上去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世界上的人的光景就是如此。当我们犯罪了以后，那罪就在我们里面控制着我们，那就是一种力量，把我们那个原本的那个更高层次的那种自由意志给绑住了。我们本来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但今天呢不再有那种自由了，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层次的一种自由意志。那么今天我们恢复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重新恢复那种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够来顺服神。我们刚刚说过唯独恩典，这是一个神非常奇妙的工作。他讲到说我们是怎么样来恢复那个自由意志的，那是因为神呢他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然后他重生了我们。我们的心里面本来是有个石头的心，叫做石心，石心就铁石心肠，对不对？那个石心，我们本来是不会回应神的爱的，但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当我们被重生了以后，在圣灵里面重生以后，神就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肉心。这个是一个神非常奥秘的一个工作。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可能自己都不太知道，只知道后来说我说我要相信了，但在之前神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清楚的。神就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肉心，让我们可以软化下来去接受了神的恩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新的创造， New creature， 我们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他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英文是怎么讲，他说 for， 因为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有没有注意到那个 will？ 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恐惧战惊啊，做成得救功夫，我们之所以一生我们要学习这样怎么样顺服神，有那个意志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往下走呢，我们愿意有追求神的那个意志，从哪边来的？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这位神，英文这边讲的 it is God， 是神的缘故，是因为神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呢怎么样感动我们去怎么样去立志 to will， 去立志然后去行事，最后呢为的是要成就这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今天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呢？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力量，好，这个责任就是说就是要让这个我们里面那个自由意志啊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怎么样能够顺服神。那个自由意志是我们的责任，要让它培养起来的。那怎么培养起来呢？好，等一下讲啊。这个自由意志呢本来是怎么样被我们里面的这个罪给捆绑的，今神赐给我们力量以后，我们开始那自由意志开始成长起来，那就是新生命，新生命里面那个意志要成长起来。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让我们里面那个残余的罪呢把那个意志给绑住了。好，我们里面还有原本之前那个旧生命的那个罪呢，好，我们有个责任就不让那个罪去把我们那个自由意志给捆绑住。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是和神呢一起同工的，我们越顺服神呢，神就越赐福给我们，他就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更加的顺服神，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越顺服神，神就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顺服神，这就是成为一个良性一直往上涨。所以为什么这叫做生命的道啊？待会讲到生命的道，因为这里面是讲到我们里面会改变的，那改变是会成长的。任何生命的一个特征在哪里呢？就是它会成长起来的。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操练这个顺服，那么这个自由的这个意志呢，顺服神的这意志很难强大起来。好，所以我们就可能长期的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好，那个自由的意志是怎么样，在神面前那个自由意志是被捆绑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第十五节。好，明光照耀，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主，这个海平和伟伟今天不在我们当中，他都会到教会的，他们两位呢到教会四周去插牌子嘛，对不对？把教会牌子插在那里，我们感谢他们的辛劳。那么最近呢，有一位弟兄带着两个孩子经过，然后呢看到了这个牌子，教会牌子呢，孩子就提醒父亲说这里面有一个中文教会，结果呢他们就这样踏入我们教会。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有些人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我们 Jack 弟兄，对不对？ Jack 弟兄，对不起， John 弟兄，John 弟兄。那这样呢，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谁？一个是 Jimmy， 对不对？另外一个是 Jack， 所以很好记，他们全家都是什么？全家都是 J， 都是 J。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看到海平看到伟伟他们插的牌子来到这里，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呢插上去的牌子为什么能够吸引别人？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教会呢是世界上的一盏明亮的灯台，教会是世界上明亮的灯台，能够吸引许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教会的一个功用。然后教会是会发光的，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人看到这光会被吸引过来的。这个光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神自己本身所发的光芒，但也有一部分呢也是来自于基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所反射的那个神的光芒。所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求神保那个保险遮盖，这个比方就是说，我们把如果把太阳比喻成这位神，那么太阳的周边的那个行星月亮呢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那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呢，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会发光的，对不对？那就是太阳自己本身会发光，发出光芒。然后呢，这太阳照耀这个整个周边那个黑暗的空间。这个时候，当这太阳光芒照亮到这些行星、卫星的上面的时候，这些行星、卫星怎么样？就亮起来了。这些行星、卫星呢，就反射了这个太阳的这个光芒。就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看到月亮一样，对不对？看到月亮， 你看到它月圆的时候特别漂亮的，圆圆的大大的啊，挂在这个天上啊，整个月亮都在发光啊，非常漂亮。那我们知道呢，那个月光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太阳光啊，太阳光照到月亮反射过来的，所以这个姐妹们要小心。姐妹们如果是怕黑的哈，你要小心哦。这理论上来讲啊，月亮照久了以后也是会变黑的，因为月亮的光其实就是太阳光折射过来的啊。所以如果没有太阳，月亮其实是黑的啊，也包括我们地球，没有太阳，地球也都是黑的，全部都黑暗的。所以我们和神之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哈。整个堕落世界呢，都是一片黑暗，只有神他才是那个终极的那个光源，只有神呢才能够发出那种让人得救的光芒啊，能够引导世人来归向这个光明啊。特别是说圣经启示我们神的那个荣耀呢，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呢，是所他所发出的荣光啊，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光芒，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整个神的荣耀发挥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发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这些基督徒本来是在黑暗里头的啊，我们心里面是黑暗的啊，这世界也是黑暗的啊。今天神把那个光呢怎么样照进我们黑暗的心灵里面来啊，我们呢就得救了，我们就被神引导出黑暗入光明啊，我们生命开始怎么样反射了神的那个荣光，就好像月亮反射太阳光一样啊。我们反射的光啊，反射很多光，比如说什么刚刚讲过的，上上一周讲的，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劝勉，有没有？然后呢，有可能有爱心里面安慰，然后有圣灵里面交通，还有慈悲怜悯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反射的光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劝勉也好，或是我们的这个安慰也好，或者我们的交通啊，或者我们的慈悲怜悯，这些东西全部都从神而来的，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把它给反射出去，让人可以得到帮助的啊。所以我们不是那个终极的光源，但是呢，我们是反射了神的荣光的啊，这就是我们成为神的一个器皿。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完成那个受造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神造人类的原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啊照着他形象被造，然后呢把这个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把神的荣光怎么样整个彰显在整个宇宙里面去，而且不是他自己来闪闪发光，是要所有的我们这些被造人都能够从我们身上呢能够把神那个荣美给显现出来，这个是神本来的一个目的的啊。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耶稣也说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他说世界的光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当他说了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但是这是讲到整个教会，世界是靠着我们这些教会，靠着这些信徒小小的那个发光，然后把世界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去，看到那个大大的光。所以耶稣就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山上之城，世界之光。有没有这样讲？马太福音啊，山上的城，世界的光，这是教会的地位啊。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教会必须知道在这个周遭的世界其实是非常黑暗的，并不光明的。你看尔湾啊，你看看尔湾，他今天在美国，在哪里呢？在加州。在哪里呢？在城县，城县里面的尔湾，这已经是一个富裕中的富裕的地方了。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用肉眼去看这个都市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这个都市啊，太方便了，生活机能太方便了，物质太充裕了，这里面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光明，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还要去要传承什么什么福音呢？我们不需要传福音了嘛，因为这里就是天堂了。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用肉眼，教会如果失去这意象，只用肉眼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会觉得这里就是天堂了，我们不需要传福音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有我们真正的要打开属灵的眼睛以后，才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的。有很多人活在黑暗里面，许许多人在那里哭泣伤心，或者伤害别人，或自己被伤害，这是一个自满又自足、自卑自大，很多矛盾的一个世界。然后这也是一个向下沉沦的世界，向下沉沦世界，这是教会的意象。这个世界就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这个世界就像 Titanic， 你们知道 Titanic 吗？那个游轮，有没有？大家喜不喜欢坐游轮？我自己也我坐过啊，我们家也坐过。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不用怎么样，不用开车，对不对？吃住都很方便，都在上面，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个方式哈。那大概在110年以前呢，有一个 Titanic 嘛啊 ，Titanic 这个游轮呢，当时它被造的时候是世界第一流的，啊，最大、最坚固、最豪华。然后有人说它是永不沉没 unsinkable 的，不可能沉没的，甚至有人这样讲，连神啊都不能把它弄沉，神都没有办法，这么大这么坚固的一条船。结果呢，完全打破世人的这个眼镜了，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10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 Titanic 第一次出航，第一次哦，从来没有走过，好，第一次出航，带着很多游客，上面呢有顶级的享受，上面有很多世界上的富豪坐在那游轮上面，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结果就在中间撞上冰山，然后呢就沉沦了，好，就沉下去了。然后呢，当时呢有一位跟着一起沉到海底的，就是那个 Titanic 号的那个总设计师。设计那条船的一个总设计师，他也跟着陪葬，陪到葬到海里面去了。我相信他当时在设计这条船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应该是非常自豪，也有信心。他说这个船绝对不会沉的，他绝对不会沉的，他非常有信心的。结果呢，他就像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一样，把自己的信心是建立在那个不可靠的东西上面的。结果就在他最有信心的地方，他就跌下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属灵眼光，我们不能把这信心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身上，特别是财宝，不能建立在上面。我们可以拥有财宝，但是我们不能把信心放在财宝上面。圣经讲得很清楚，财宝是会长翅膀的，会长翅膀。我现在不敢看我的以前的那个存的钱哈，现在那个物价一直在上涨，那我都不去管它了哈。那钱呢，就是像长翅膀一样一直在飞走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基督徒不能把那些财宝，把信心建立在那些财宝上面。我们需要有个属灵眼光，是要建立在神的身上，这样才能够坚固不可动摇哈。所以腓立比教会啊，当年。保罗来到这个，他去过很多地方，包括腓立比，包括哥林多，包括罗马，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城市了。罗马政府非常强大，里面有着希腊文化，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元的哈。但是保罗这边讲什么？弯曲悖谬，弯曲悖谬的时代，他是这样形容他的。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厄瓦是很黑暗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些人觉得不服啊，说这个怎么黑暗呢？但是保罗怎么讲的？弯曲悖谬的，他所看到那个世界，他去过很多地方，罗马、腓立比、哥林多，这些都是最先进的、最棒的城市， 但是这个弯曲并没有的，就像我们这边一样。所以腓保罗在这边敦促，敦促腓立比教会，也是我们今天尔湾华人基督教会一样的，教会的功用就是在世界里面发光的，因为教会就是山上之城，世界之光，要把神的光照耀世人。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美好的见证，需要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这边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一讲到发怨言起争论，你们想到谁？想到谁？圣经里面的，是不是旧约？对不对？想到旧约那些老百姓，就是发怨言起争论。事实上，这个因为旧约那些百姓啊，经常就是发怨言起争论嘛，结果就惹怒了神，惹怒了神。弯曲悖谬啊，这个字呢，是保罗引用了这个《生命记》第32章的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本来那个是形容以色列百姓的啊，所以今天保罗说，这以色列百姓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一个见证。以色列百姓本来要向万国做见证的，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见证的责任，就交给了教会。今天让教会呢，能够成为这世界的光，而不是以色列人成为世界的光。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旷野当中怎么样发怨言起争论啊，在教会里面起争论，跟神不和谐，人与人之间也不和谐。没有这个合一，教会就没有了那个见证了啊。第二个，基督徒要有个美好见证呢，就是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我过去的经历里面，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样经历，就是我们在修车子的时候，有没有修房子啊，或买卖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想要喜欢找主内的弟兄姊妹来做这种 business， 做买卖啊，或是做一些 service， 有没有呢？有没有这样经验啊？为什么？因为在这社会上面，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都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是看重自己的这个见证呢，远远高过于看重自己的财宝。他们有时候宁愿自己损失自己的金钱，他们也要怎么样为神来做见证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是有 mission 的啊，是有使命的。他们要在这世界上做那美好的见证呢，他们要反射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虽然很难做到这个无可指摘啊，诚实无为啊，但是我们一定是要怎么样，要恐惧战兢的去做的啊。我们要把金钱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见证呢看得比自己金钱更加的宝贵啊。我们得不到别人信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别人信任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让人家相信我们嘴巴所传讲的福音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能诚无可指摘，诚实无为的话，这个教会包括我们个人，我们传福音就有气无力了。我们只能用嘴巴去讲，我们没有那个行为好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基督徒，我们就失去了能力了哈。所以最后呢，就2章16节这边讲的，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刚刚说到这么多哈，要诚实无为啊，要无可指摘，这是非常困难啊。我想很多人可能心里面觉得说，那不是困难哈，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啊，我们虽然承认这是很困难的。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刚刚我们讲说立志行事啊，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圣经已经启示过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一个工作， 我们是个 new creature， 我们是新造的。好，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都是基督里面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恐惧战兢做成神得救功夫呢，我们不是只是依靠自己，不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就能够做成，这是乃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这才有可能的哈。神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的哈，神帮助我们去顺服他，当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神就更多帮助我们，我们要走入这个良性循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踏出那一步，信了主很多年可能都不愿意顺服神，今天就是每一个感动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要立志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去顺服他，恐惧战兢的敬畏神的态度，一步一步顺服他，越顺服他里面就越有力量，最终是怎么样呢？最终我们就从神那边其实得到最大的赐福，因为我们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成就了他的美意，我们的好处绝不在他以外，我们的好处绝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顺服他最终带给我们的一定是一个最大最好的一个赐福啊！这个就是生命的道，这生命的道我们要把它表明出来。为什么是生命呢？我刚刚说到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成长的啊！你不浇水，你不拔草，你不这个施肥，这个植物怎么会长起来呢？我们基督的生命，我们老说我们自己很软弱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不施肥嘛，不浇水嘛，不除杂草嘛，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就是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这是每一天学习顺服神一点，顺服神一点，慢慢的长大成人啊，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道，是一个生命会长起来的，也是一个蒙福的道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成圣呢，不是靠自己啊，不是这样的，只是靠着神的哈。盼望主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来教导我们，来感动我们整个教会啊，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活着的目的在哪里。教会的目的，它是山上的城，世界的光。我愿我们尔湾华人基督教会名副其实。既然我们叫做尔湾，对不对？我们教会名字有个尔湾，让我们就真是能够在尔湾这个 city 啊，在这个都市里面，能够成为它一个美好的见证，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好，能够像他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如明光照耀，让这世界上更多活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好不好？大家阿们，求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停在这里。